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罗马书。罗马书上次我们读到第八章，读到第八章，那么呢，我们今天继续 要从第八章来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很快的把它从第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，我们再读一下，可以复习一下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话，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对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
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
好，那么我们前面讲到，从这个罗马书第六七八三章呢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是因信称义。第五章讲我们就站在恩典的位置上，这个恩典是什么？这个恩典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，我们有这样的恩典。那么称义就是让我们得生，就可以有这个生命活出来。所以第六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活出这个生命。那一般人会把它用成圣来表达，成圣来表达怎么活出称义的生命。那我想我们就来思想，所以第六章已经告诉到第八章这里呢，我们整理一下，要紧的是你不要想要靠自己的本事，不要想要靠自己的本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七章已经讲了，立志为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付的人的想要让自己成圣呢，人都是想要凭自己的方式，凭自己的力量，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一个做法，比如说苦修主义，然后或者是用一些很这一个鞭策自己、鞭打自己等等，这些都不是让你活出称义的生命，知道吗？称义的生命只有靠信，只有靠信，不能靠自己。所以称义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一个新造的，是神新给我们的生命，是活在新的律里面，律就是法则，是生命灵的律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去改旧的生命，不是去改它、改善它，因为要把旧的生命致死。所以第六章就是讲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。你如果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那你就要知道你对你的欲望在某些地方可以，但你要当心，如果他要辖制你，你就要拒绝他，你就要拒绝他，如果你被辖制就不行了，知道吧？ 啊，你就没有自由，啊，就没有自由。那么呢，第二个也不要想要靠一些律法，以色列人是靠律法，律法现在的广泛的用词就是靠一些做法，我这样做我就可以活出称义的生命，也不是，也不是任何的方法，也不是任何的方法，知道吗？因为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像律法要看自己是死的，因为如果你想要靠一个 做法 靠一些方法的话，那么呢，最后你会标榜了你自己，做到你就标榜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做不到你就沮丧，不是，你要定睛在十字架的耶稣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这就是。那么再来第八章也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我们真的要在这一个啊活出称义的生命，不要担心恐惧害怕，或者说我们做不到，被这些思念所捆绑，不是，因为赐生命灵的律已经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就叫我们得以自由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真正的要去知道，只要我们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，这个生命就自然的怎样活出来，而且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出这个生命，不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不是靠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或法则，而是单单说，哎，我就信靠圣灵。那是真的吗？是因为圣灵带给我们生命的确据，带给我们生命的确据，而且我们处境仍然没有变，我们在处境当中仍然叹息劳苦，但二十六节开始提醒我们，上帝仍然没有除掉我们的软弱，记得神没有除掉我们的软弱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错误的迷思，就觉得说我只要为我的软弱祷告我就可以刚强，不是，神已经赐我们刚强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什么？是一个刚强跟软弱并存的人，这样比较容易懂，刚强跟软弱并存的人，就是我们常常想到自己我们就是软弱，依靠神我们就怎样，所以我们是在这当中并存的，并存的。所以呢，那如果神让我们就是这个软弱除不掉，我们也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会帮我们祷告，而且圣灵帮我们祷告，他晓得神的旨意，所以就一定会叫我们得着益处，得益处。所以万事所有的事都会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得到益处就是我们能够在效法耶稣基督，能够被称为义，能够将来可以得荣耀。所以这些都是圣灵会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，主也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，圣灵也会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当中呢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所以我们要怎样？记得我们就是定睛在那一个盼望上，定睛，然后我们就活在基督的爱当中，所以做最后面的一个给我们一个绝对性的把握，就圣灵帮助我们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给我们绝对性的把握。那么呢，我们常常被软弱抓住，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而我们不怕，因为这神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一定让我们在圣灵的当中被成全。那么呢，这一切的所要给我们思维的就是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活在基督无法隔绝的爱当中，所以我们在基督无法隔绝的爱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中呢，我们在当中可以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的。好，所以到第八章，我们已经把整个福音呢 最主要的一个脉络讲的好，我们很快复习。好，那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人为什么要被拯救，因为人都是什么罪人，都在罪的辖制底下，结局就是死。好，那只有神的大能可以救我们。好，那神的大能能就救我们的，神的大能怎么样救我们？好，乃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，那么他的这一些这一个救恩就拯救就临到我们，他的拯救临到我们就是信耶稣基督做什么？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好，把我们赎出来。好，那这个也合理。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被定罪？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在圣洁公义，我们得罪神，那一定要补赎。那唯有基督用自己的死，没有罪的代替我们，所以我们归入于他的，我们就可以被怎样赎出来。那这一切的作为都是恩典，所以人怎么样归入于基督，只能借着信，因为信就是跟基督怎样合在一起，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，他的埋葬也是我们的埋葬，他的活也是我们的活。所以因信得以称义，就是借着信我们跟基督联合，使能够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所以只有借着信这一条路，然后信也证实了神是义，对不对？证实了神是义。为什么因为神是义呢就是从信在当中来上帝就认定了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是信，像亚伯拉罕的信一样，上帝就把他的义归算在你身上。所以神的这个应许一直没有改变。那么第五章开始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被放在恩典的位置上。恩典的位置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能力不断可以作用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叫恩典的位置。神的能力可以不断作用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叫恩典的位置。好，恩典的位置所以呢那怎么让神的恩典不断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上？所以六七八三章就讲了，第六章就讲了，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看自己是活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要紧的，我们到第九章会讲的观念。上帝没有把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一个被动的人，被动的人。什么叫被动的人呢？就是上帝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好像你已经手机里面写了一个程式，对不对？你输入什么，它就会怎样输出什么。这就是被动。这样理解吗？如果我们人是一个被动的人，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，或者说我们就没有神儿子的尊贵，知道吧？了解吗？就是如果说我们人都是上帝在那边发号命令，那我们就做，发号命令我们做，我们是什么？被操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没有自由，知道吗？这样没有自由。神造人的最大的尊贵，一个就是上帝把那个生命的主权给我们，有一个自由在那里。好，那你想，神一方面要人有这个自主自由，一方面又能够活在称义的位置上，那人就面对什么选择？这样理解吗？其实我们信主之前，在很多事上面对选择，信主后也是什么一样。好，那选择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心是根据什么做这个选择？好，因为这样子才是我们心的改变的地方。好，我本来愿意选择这个，那现在我改变了，所以我选择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才是我的心改变的地方。 所以第六章开始就是你看，向罪你要选择是死的，向神你要选择是活的，对不对？向律法你要选择是死的，好，向基督你要选择是活的，好，向肉体你要选择你是死的，好，向圣灵你要选择你是活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就活在一个选择里面，知道吗？这个选择这个决定没有被拿掉，记得这没有被拿掉，虽然神是有绝对性的主权，没有拿掉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为什么上帝没有把这个挪开？好像人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上帝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其实人不喜欢这样，人以为这样很好，但人做不到，知道吗？因为人还是会有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想要的。好，你把这个放在心上。再来，我们第九章开始要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如果一个第八章讲了一件事情，28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上帝的旨意，神招来的人会不会失落？会不会失败？会不会达不到上帝原来要的？保罗说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神做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用这个来勉励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相信，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，我们是被他预先知道的，我们是被他预定的，我们已经被他召了，已经被他称义，已经将来可以得荣耀了，然后我们又被放在基督的爱里，所以没有可以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的。那下面一个问题，人会不会失落？这样的人会不会失落？保罗的意思说不会。但是呢，一个严肃的问题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失落？有。所以第九章开始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刚才我讲了，从一个面向讲，我们不会失落，但六七八三章有一个前提，刚才我说了一个前提，你要做什么选择？你要做决定，你会不会失落？事实上在你的决定上，懂吗？了解吗？或者说你会不会失落跟你的决定有关系，但这个关系到哪里，我们九十十一三章来看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九章呢，为什么谈第九章？就是拣选是上帝的，预定是上帝的，做也是上帝的，成全也是上帝都做了。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以色列人为什么没了，失落了？所以同样的，到了第八章，我们讲的再多的保证，仍然会有一个什么存疑，从人的思维还是会有一个存疑，对不对？而且以色列人会失落，这还不是上帝什么都没做，上帝做很多，还是失落了，了解吧？上帝有没有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很多？有哦，带他们出埃及哦，带他们进迦南哦，一而再的帮助他们哦，对不对？也有没有管教他们？有哦，最后让他们被管教下到巴比伦，又把他们带回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怎样？不要。所以你看哦，有没有先知？有。有没有管教过？有。什么都有哦。最后有没有得着？没有。好，那现在你知道第九章为什么要讲？因为现在面对一个问题了。一方面讲的保证是好像非常完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上帝也实在做的非常的多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最后有一个历史上的事实，怎么办？就是以色列人怎样？失落。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这样理解吗？所以第九章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？这些我们都可以懂，但我们真的要思想的是，为什么他们会失落？ 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落？而且我一再强调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历史的事实，因为事实你不能否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是第九章我们要来看。第九章我们来看为什么会这样，那么这个跟神的意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那样的一个差别。 好，我们来读第九章。
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，他们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他们
这不是说上帝的话入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多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他应许的儿女才算为后裔，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，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有利百加继从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，战恶还没有做出来的，就应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害的，以扫是我所恶，这样我要怎样说，可说什么呢？难道是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
句子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非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
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这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上帝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
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从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粮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
但这类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换一块绊脚石，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
好，那第九章呢，这边呢啊，开始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就前面讲的，我们被神所拣选的，蒙召的，称义的，那么在当中按着神自己的旨意，那么呢啊，没有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不会啊失落，没有可以抵挡我们，可没有可以控告我们，没有可以定我们的罪的，这些绝对性的把握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第九章开始呢，他就直接提出来了，要当心，要当心，这些绝对性的把握，只有一个原则，叫信心的原则。因为前面第一章已经讲了，这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所以呢，他在谈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呢是信心。好，等一下你看到第九章最后讲的就是讲信心。信心。那我们人的思维里面离开信心的法则会变成是什么？哎，我已经被拣选了啊，我已经信耶稣了啊，我已经受洗了，那我一定可以怎样，对不对？那很担心你这样的思维离开信心的法则了没有。好，当心这个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保罗这里要开始讲信心的法则是什么。他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真真实实的讲，我不说谎，也就我不会任以色列人辩护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为自己，也不会为什么。他说，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，就是我实实在在是什么人，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说神的灵也是这样子跟我一起的，一起的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的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说他是非常难过的，非常非常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为自己的弟兄，为自己的亲人，他实在是，如果为了他们可以认识耶稣的话，他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婚礼他也愿意，也就是说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取他的骨肉，他的兄弟啊，他的亲人呢可以认识神，可以认识神。所以保罗先讲一个，他对犹太人，对自己同胞，不是占一个敌视的位置，仇视的位置，而是真的真的爱他们，关心他们生命的位置来讲话。好，一到三节先讲他后面讲的这一段话，不要误解他的用意。他的用意不是在指责人，而是希望人他的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亲人可以悔改，可以悔改认识神。好，第四节他就讲了，以色列人是谁呢？他们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意思是上帝改他们名字的。上帝把那个应许给他们的人，所以他们有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。他讲了六样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那以色列人是啊，是神的儿子啊。神当时召他们的时候，就认同他们，就是神愿意当他们的父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是有荣耀的。因为神让自己的约柜跟他们同在，神用银柱火柱引导他们，神让自己的殿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是大有荣耀的。诸约，神所跟他们立过了很多所有的约定，对不对？从跟他祖先亚伯拉罕开始的约，然后一直到后来跟大卫的约，这些也是他们的。那么律法，就是他们要怎么做，律法怎么行，上帝也是借着摩西把律法颁给他们。 那么礼仪就是他们来到神的殿要怎么做，要怎么样守节期，这也是他们的。再来应许也是他们的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，他们真的是上帝选召的人，他们真的是上帝拣选的人，有儿子的名分，有儿子的荣耀，跟神是有约的，是有神的话的，有神给他们的各样行事为人的法则，应许都是他们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有呢，第五节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就是他们这个信应许是一个传承下来的，是有根基的，是一个有根基，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而且呢，按着人肉体来肉身来讲的话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，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是不是？那么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都从他们当中出来。那你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多么有荣耀，多么有荣耀，多么蒙神祝福。但下面一句话就来了，那以色列人既然有那么多，有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，基督也从他们当中了，但最要紧的一个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落空了吗？上帝答应的是落空了吗？落空了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套用基督徒的身上，就是说信的人得永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他信了，为什么最后没得永生？那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？所以保罗同样解释这样的问题，知道吧？他说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。好，同样的话你可以改写一下说，不是那些说我信耶稣受洗的都是真的信耶稣的人，简单讲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是做神的儿女，不是每一个受洗的都是做神的儿女。其实平行的话你可以这样说，所以这样说以色列人也是一样。你说神的话落空吗？他说不是。你虽然从以色列生的，但你既然不算以色列人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你不一定都是他的儿女。好，问题就是什么？你是用哪一个法则说你是以色列人，跟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这样了解吗？你用什么法则？用什么法则？好，下面就告诉我们。他说从以撒生的才算后裔。好，那这里就讲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以斯玛利，一个就是以撒。这个两个人来讲的话，从肉身来看都是亚伯拉罕生的，因为他们同一个父亲，对不对？同一个父亲，从肉身看都是，但第七节说都不算都是，唯独以撒生的才算。那表示什么？不是人认为的法则哦，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法则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法则是什么？是神说的，从以撒生的才称，这是什么？记得我要说的话就是神说的，神说的。好，现在的问题来了，你根据什么法则？简单讲，神说的法则，信心就是神说的法则。所以现在信是什么？就是神说的法则，信心的法则就是神说的法则，知道吧？你说我父亲是亚伯拉罕，他说你不一定算是他的后裔，因为上帝这样说，是上帝认定的才算，从以撒生的才算。第八节就解释，就说好，那你看了，这就说了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。好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，因为神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 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就是生以撒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的法则。信心的法则是上帝说的才算，应许是上帝说的才算。好，所以这个叫信心的法则，不是你认为说，哎，你的父亲是亚伯拉罕，那你就是他的后裔，不是。你只能从人的立场说你是他的后裔，对不对？但从神那里，神的应许来看，你不能承受那个应许，因为你不算他的后裔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信心的法则，信心就是上帝说的，还有上帝做的。上帝说也上帝做，知道吗？所以信心，一个神说的，第二个神做的。因为这个撒拉90岁了不能生孩子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生孩子，一定要神做的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信心还不是说我信了，而是什么？不单是你信了，而是神说神做的。好，那你再看，不但如此，第十节，利百加，好了，利百加，那他的丈夫是以撒，对不对？那以撒的后裔都算吗？好，下面又来了，他说利百加从以撒怀了孕，那么怀了一个双胞胎，那这两个孩子呢，在母腹里面吵架，所以这个利百加很痛苦，他问上帝，上帝就说你会生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双子。但是上帝就讲了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上帝就说大的叫雅各，我所爱的，以扫，我所恶的。好了，下面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你看哦，第一个啊，你自己用肉身生的不算数，对不对？上帝应许，上帝做的才算数。第二个啊，都是从利百加生，但是呢，上帝说什么？是双胞胎，应该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容易讲，善恶做出来没？还没。但是上帝说，我就选一个，啊，我就选一个大的，大的是我爱的，小的呢是我所恶的。好，恶爱跟恶，我们好像上帝特别不喜欢他，不是？哈，恶的意思就是我不眷顾，好，我不特别为他着想，知道吗？爱就是我会特别眷顾他，好，了解吧？有两个孩子，一个雅各，一个以扫。大的上帝说我会好好的眷顾他，为他着想；小的呢，我不眷顾他，我也不会为他着想。好，不是上帝会对他做不好的事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么问题来了。上帝，这是上帝拣选人的旨意，意思这是上帝定的。好，如果是上帝定的，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样定？他说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招人得主，跟行为无关。好了，所以你看到信心是神说的，神做的，还有第三个是神定的，看到没有？神定的，好，神定的哦，不是你决定的，神定规的，神就这样定了。跟人的行为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信心是什么，应许不是凭应许，不凭肉体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也凭神的拣选，也不凭人意，知道吗？也不凭人的意，人的意思不是凭人意，人的意是一定要看行为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你这个人不公平啊，或者不合理啊。好，人意一定是这样嘛？你做这个事情，你为什么对他这样？为什么对他那样？不一样的时候，那你一定看什么？看事实的行为啊，要不然人家会说你不公平啊。好，但是对神来讲不是啊，对神来讲 他就是这里这一段话到了第十三节，他讲，他说，当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什么都给他们的，最后他们失落了。好，重点是神的话没有落空，但以色列失落了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重点在上帝说的什么，上帝做的什么，上帝定了什么，知道吧？好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这里就讲拣选人的旨意，就是讲到当我们讲到这一个，我们不能跟神的爱隔绝，我们是按照预先被他知道的，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，预先被他所召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帝的旨意是这样，所以呢，跟人完全无关，知道吗？记得这件事，跟人无关。就是上帝先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。其实，这个就是要人走信心的路，知道吗？走信心的路，信心的路完全是上帝说什么，上帝做什么，上帝定了什么，跟人的。跟人人意没有关系，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这才是信。那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接下来，上帝如果这样子绝对性的拣选的话，就是上帝要怎样就怎样的话，那你觉得上帝怎样？第一个就不公平，因为这里讲两个人给我们做对比，如果你是伊斯玛利，你就觉得我很倒霉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以扫，你也觉得我很怎样，我很倒霉。为什么？因为同一个父亲生下来，我竟然没有好处，上帝就特别兼顾另外一个，那你知不知道上帝不公平？很直接嘛。好，所以保罗先让我们思想一个，如果上帝要我们 只用信的话，从信心的法则里面，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的是不公平，知道吗？是不公平，知道吗？好，第十四节开始他就要自问自答，因为他只能把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拿出来答。第一个他就问了，上帝不公平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保罗自己回答说，断乎没有。因为我们跟我们第一个，其实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对不对？那不公平。好，要不然你试试看，你有你家里有两个小孩，你买一块蛋糕回来，你就说我决定就给他的吃，小的一定说什么？
不公平，
不公平。对，从客观条件，我跟大的是同样的位置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对他好？好，这样了解吧。他说上帝有没有不公平？他说没有，可是明显就是不公平。那为什么保罗说没有？为什么保罗说没有？因为他觉得他给原因，他说他已经跟摩西讲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哇，这一节呢，这一节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出来的话，出埃及记出来的话，那么呢，神已经告诉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的这一个话，讲的这个话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那么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里面神说过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先来思想，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个是神自己讲的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话，严厉的话。那么神为什么对摩西讲这样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？好，那我们先看这一段话，当时神讲这一段话的那个背景，背景神，那么 神当时这个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，哦，三十三章十九节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，哦，那么神什么时候跟摩西讲这个话？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来思想，哦，原因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往前面翻一点点，三十二章的话是这样，摩西到山上去见神。摩西在山上见神，神就把十诫给他，把那个山上指示他你下山以后要做哪些事。那么时间等了很久，四十天，等了四十天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慌了，就觉得说摩西到那个深山里面去大概怎样，性命不保了，可能被野兽吃了，知道吗？那如果摩西死了，那这样会怎样？没有人带他们啊，那这样谁做头？所以以前的人的一个思想就是怎样，造一个牛犊，造一个神像。你看三十二章第一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头引路。”因为出埃及引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，不知道他怎么了。因为等太久了，或许死了，然后他们就做一个神像，做一个牛犊，在那边按照人的想法在那里啊拜啊，在那里跳舞啊等等。好了，摩西下山以后看到这个景况怎样？摩西下山看到这个景况，就把那两个石板摔碎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们不配接受上帝的话。然后呢，在当时呢。三十二章二十五节，摩西就站在营口。二十六节说：“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，立位就到他那里，然后他那里就在当中把那些拜偶像的特别不好的人杀了。”二十八节，百姓被杀了有三千，杀了三千人以后，摩西就说：“你们要自洁。”那么呢？第三十节，第二天他说：“你们犯了大罪了，他们得罪神了，对不对？”所以摩西说：“我要上耶和华那里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”那摩西怎么赎罪？摩西怎么赎罪？所以你看，摩西第一个想到的是赎罪哦，他们得罪神，我要去赎罪，所以摩西就到神那里了。到神那里了以后，他第一句话就讲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的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，然后后面就点点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圣经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摩西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不然呢，把我的名字涂掉好了，从生命册涂掉，好，意思就是他的赎罪，意思就是他来代替他们，知道吗？那你想，摩西够资格代替他们吗？不够，知道吗？摩西都不够资格，真正可以带人赎罪的只有谁？耶稣。那摩西以为他可以，他想，也不能说以为他可以，他认为说，那我只能我自己牺牲了。那上帝就说：“不，谁得罪我，我就得罪除掉谁的名。现在，好，我呢，我要把他们杀了。”那摩西就在当中，上帝说：“我不要跟他们去了。”那不要跟他们去的，摩西就怎样？摩西当然不肯啊，所以到了三十三章，他就跟神一直在那里讲。他说十二节，摩西对神说：“你吩咐我把百姓带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要指示我，你一定要带我。第十五节，你若不亲自跟我去呢，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。”所以摩西当中就在那跟上帝那边一直一直想办法，就说你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。那最后上帝就讲，他说，他最后神说：“你所求的我也这样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，这个很要紧。”上帝最后同意了，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了。他说：“你在我眼前蒙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”那摩西说：“那我来看你的荣耀。” 上帝说，好，我会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下面就是我们读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好，那你不能看我的面，你能看我的背。好，这里再讲一个要紧的事，摩西本来是非常的惊恐担心害怕，因为以色列人大大犯罪，对不对？最后他发现上帝仍然给他们路走，这样知道吧？然后他就觉得，哇，上帝实在是对他太有恩典了，所以他很想看上帝的荣耀。那上帝就告诉他一件事，我要恩待谁就怜待谁。恩待的意思就是你不当得，上帝却给你，你不配得，上帝给你。怜悯呢，怜悯呢就是你应该受的罚，上帝没有罚你，不由你来罚，知道吧？你不当得的恩典，上帝给你，你该受的处罚，上帝不罚你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上帝在这里告诉摩西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应当受的处罚，上帝没有处罚，不当得的恩典，上帝给他们，告诉他们这件事。所以你说上帝有没有不公平？那摩西说没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特别发怜悯，你不能只看上帝的拣选，你要看到的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怜悯。所以十六节看来，他说圣经的意思就是，十五节说他对摩西讲，我在讲照着上帝的公平的话，以色列人应该怎样受罚，对不对？但上帝没有罚他们，意思就没有灭绝他们，灭绝他们。有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受罚，也不算是，因为上帝没有灭绝他们。好，他说这里十六节他讲，而且反而是上帝是怜悯他们，是恩待他们。所以十六节保罗说，你看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。定义是什么？就是人的主见，奔跑呢，就是人的努力。人常常讲公平是我的意思，我的付出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是我们认为的公平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重要的是恩典呢，是上帝对你的怜悯。如果是根据你的付出，你拿的是工价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就会讲的，拣选呢，不在乎你的主见，也不在乎你的努力，事实上是上帝怜悯的。然后第十七节他就讲，因为经上另外一句话，这在出埃及记第九章，他都对法老讲，我将你兴起来，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十八节，他叫法老心刚硬，知道吗？法老一直顶着神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法老心不刚硬，就说，你要带他们走，那就怎样？带他们走，那埃及就没有灾了，对不对？就没有灾了。但没有，法老心是刚硬的，而且一个灾一个灾，他一直反复，最后还是刚硬，还是刚硬。到最后以色列人出去了，他看到他们在旷野闹，他还是去追杀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红海被灭绝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回答的两个，第一个是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是怜悯的。第二个呢，上帝会带出来他要怜悯的人是谁就是谁，但要叫谁刚硬就是刚硬。法老是一个在世上极有权柄的人，但也是上帝使他有权柄。那因为上帝使他有权能有权柄，他反而就刚硬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能力，我们会不会刚硬？我们没有本事呢，我们就认了，知道吗？懂吗？ 其实什么许多时候往往是人越有本事越什么刚硬，对不对？就他可以跟神对。所以十四到十八节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所讲的话呢，回答你觉得这样子解决不公平这个事情吗？好像没有、哦、其实好像更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好像上帝就保罗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，还是他决定的啊。所以保罗说上帝没有不公平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原因就是说是上帝决定的，好，跟你的主见无关，跟你的努力无关，是上帝决定的。那我们一定觉得那肯定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人的想法一定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一次他不讲不公平了。好，那你说上帝没有不公平，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说好了，如果 你拿一个蛋糕，然后你给大的不给小的，那小的就抗议说你不公平，那你就说这是我买的蛋糕啊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那有什么不公平，懂吗？好，好了，那小的会怎样？好，那他已经下一句话就说好，那你下次不要再说我，因为你对待这两个不一样，你对对待我跟对待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次呢，如果我做不好，还是我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也不能讲我，这样了解吧。好，所以一个孩子如果被责备，他会觉得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公平跟责备是连在一起。所以保罗问下面一个问题，如果上帝要怎样就怎样，那你一定会对他说，他为什么还责备我？他责备我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？好，人把公平跟对错是摆在一起的，知道吗？了解了，所以保罗知道，我们就认为这个不对。保罗先回答的，上帝公不公平，那就看谁做主啊。如果他做主没有不公平，那下一个问题的谁领受的？那上帝能不能责备我？如果他想怎样就怎样，好，那你必这样对我说，十九节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就上帝你要怎样就怎样，我又不能抗拒你，那你干嘛责备我？反正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好，所以保罗问的蛮有意思的，知道吗？好，还是一个二十节，他就回答了，他说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贱的卑贱的器皿吗？好，保罗先回答一个问题，想要先思考了。当人来到上帝面前质疑，不管上帝是给的，人是接受的一方，那么如果我们当我们谈公平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不能放在对等的位置上，那么我们不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一个是造物主，一个是受造的，一个是窑匠，一个是你，对不对？那你有什么权利？好，你没有权利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问题的他 解答问题了没？没有。你既然没有权利，那你把泥做成这样的样子，好，或者做成这样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拿两个杯子问你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是这样，所以上帝也不用只责备我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造的，他就把我造这样，所以简单讲就是上帝你生什么气，所以你小孩跟你讲我就你生的啊， 你就把我生成这样啊。那你生什么气？你说他考试考不好，那谁叫你把我生成生了这样？这样很有意思哈、哦，好，所以呢，你看哈、哦，保罗到这边好像把问题弄得越大，对不对？好像都没有解决问题。他说：“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权利跟神犟嘴？哦、就是在那边跟嘴啊，在那边强辩、哦、上帝有这个权柄啊，他要拿一团泥做一个。”高贵的器皿，或者做一个一般人常用的器皿，对不对？这、就是他决定了。好，那么22节，那上帝呢有个用意，倘若他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也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、哦、这有什么不可能？保罗在这里提的，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思维的那一面的话，我们会觉得上帝怎样？很不公平，很绝对，对不对？但问题，保罗这一段话是从耶利米书来的、哦、所以耶利米书有一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看一下耶利米书这段话，这段话在人的思维里面常常弄错掉、哦、第18章跟19章，耶利米书18章跟19章这段话常常在思维上啊，在讲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是这两章、哦、我们用旧约做背景来思考，来先解释这两章。这两章呢，你们看着经文，就是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他说你到窑匠家里，我要对你说话。那耶利米呢，就是窑匠的家，他在那边拿一团泥转轮子做器皿，然后泥呢如果在手中做做哎做坏掉了，然后他就怎样，就再做别的，对不对？做别的啊，窑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。所以第五节，神就跟耶利米讲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家，我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？哦，你们在我手中也像泥在窑匠手中一样。哦”意思是什么？我有主权把你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上帝的主权，知道吗？但是下面呢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对你们说，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我要拔出拆毁毁坏？如果你转意离开恶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不把施行的灾祸给你。如果我对哪一邦说我要施恩给你们，如果你们行恶不听，我也转意不把福气给你们。”好，意思是什么？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要你怎样就怎样。但上帝有没有这样对人？没有。他把选择权给谁？给人。他只是警告人，对不对？你做不好，上帝警告你；你如果变好，上帝就对你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窑匠有没有对你这样说？没有。所以窑匠跟你基本上圣经的用途用意在这里。好，常常我们会觉得说，上帝你是窑匠，我们是泥，你看你要怎么塑造就塑造，你不要这样小看上帝，知道吗？这样我们就没有尊贵性，懂吗？其实不是，上帝看我们为尊贵，他把决定权给我们。我警告你，你变好，上帝就改变主意，不把灾祸给你，对不对？上帝祝福你，你又做坏，那你要自己负责。有没有看到这一段话在讲这个？保罗也引用这一段话，就是上帝有绝对性的主权，要怎么样做就怎样做，但他有没有这样做？好，其实前面讲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谁刚硬， 从一个面向讲，他有这绝对性的主权，但从另外一个面向讲，他给法老怎样一而再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一次又给他机会，每一次又给他机会，对不对？了解吧。好，所以第十八章讲这个事情，十九章呢，十九章讲了耶利米书十九章，他接着讲，神对耶利米说，你去买窑匠的瓦瓶，然后带到长老跟祭司中间，然后你把那个瓦瓶敲碎，敲到碎到没有办法修补。好，这里讲什么？人原来是一块泥，知道吗？上帝还给人机会的时候，人要去思想你要怎样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变成瓦器的固定型了，不合乎主用，主只能把它怎样打碎掉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两章放在一起就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保罗要讲的。所以前面讲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叫谁刚硬就是要谁刚硬，上帝没有不公平，其实上帝把决定权丢给谁，给谁的？给人，知道吧？他是要怜悯以色列人，但以色列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，结果他们能不能进迦南？不能。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来，法老心可以刚硬，上帝会一直给他机会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说了，你已经定型成瓦器了，就会被怎样？就没有办法改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决定权，上帝可以有完全的主权，但是他却把决定权怎样给人，知道吗？但是你说原本一开始你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器皿？对，你是一个不一样的器皿，你是犹太人或者你是埃及人，那这上帝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是埃及人也好，就注定你的一辈子的吗？没有。这样了解吧。意思，保罗在回答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上帝有绝对性的话，那你是埃及人，他就让你永远得不救，不可能得救，知道吧？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就永远一定可以得救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上帝其实都把决定权给人，知道吧？所以人真正的问题要紧的是什么？不是上帝怎么样拿你这块泥去做器皿，懂吗？了解吧？真正要做的是保罗讲，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，就是你可能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你的本质没有办法改。好，你这个器皿是木器，你这个器皿是金器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怕你的本质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上帝定的，但下一个你能不能变成贵重的器皿，你自己决定，选择权在谁？
自己。
这样了解吗？所以那段话才是我们基督徒正确的思维，是这样。你不要说我是一块泥，上帝你要怎么塑造你来塑造，不是。上帝看我们为尊贵，他说你是一个器皿，所以你很可能从人看你成绩都不好，但你就不尊贵吗？不一定，不是。你只要愿意自洁，上帝就可以用你。你说你很聪明，学得很快，成绩都很好，上帝就能用你吗？所以跟你是什么器皿怎样没有关系。所以保罗才讲，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。这样子了解吧。好，所以保罗同样的这一段话在讲这个，上帝有绝对的权柄，拿一块泥做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卑贱，卑贱不要讲不好，卑贱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，就是大众化的用品。那贵重就是比较精致细的，就是如果拿到 这个台面上来卖的话，价钱高的。22节，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愤怒，因为前面讲神的原来神的怒气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上帝为什么这样？因为神在那里对人是忍耐宽容，神没有马上发作，就是忍耐宽容人。神没有马上针对法老对他的挑战就把他灭绝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对以色列人拜偶像就立马把他们全部灭绝，其实就是神在忍耐宽容。那么呢，忍耐宽容使得有两种器皿会显露出来，一个是毁灭遭毁灭的器皿，一个是得荣耀得怜悯的器皿。这个过程会让这两种器皿显露出来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到底是毁灭的器皿，还是蒙怜得荣耀的器皿？其实就在上帝宽容忍耐的时候，人做的选择，懂吗？所以这边就是，这边呢，你又看到人的选择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没有错。但是上帝在这个绝对主权之下，却给每一个人有什么选择？好，这就是耶利米书18:19讲的。那如果人一直选择背逆神、抵挡神，你到最后变成那个瓦器就没有用了，知道吗？只能怎样？敲碎，只能打碎。所以保罗就讲了，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让人的选择人选出来，你到底是蒙怜悯得荣耀的器皿，还是呢？还是遭毁灭的器皿？所以保罗就讲，所以24节，得荣耀的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。他说这种器皿不单从犹太人中找出来，也从外邦人中找出来，有什么不可？就是表示说什么，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总有一些人是在神宽容忍耐等候人的时候被显露出来，他们将来可以得荣耀的。所以25节就举例的，神在何西阿书上面就讲了，这是何西阿书2:23那边讲的话，他说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称为蒙爱的，什么时候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就在那里称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，本来不是我的子民，这里是讲犹太人居然活得像外邦人一样，但是上帝说我将来会把你们重新召回来，使你们成为我的子民。那这一句话，这一段话保罗的引用是直接用在外邦人的身上，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，对不对？现在被称作神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上帝没有眷顾的，现在神特别眷顾。什么时候原来说你们不是，现在说你们是。所以保罗用这一节呢来讲，上帝对不管在外邦人当中，对犹太人当中宽容忍耐的时候，有一些器皿会变成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也或者说他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。好，再讲27节，他说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0:22-23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就表示怎样，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得荣耀的器皿，对不对？反而绝大部分是遭毁灭的器皿。因为主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主的话，我说的主的话是怎样？是走信心的路。然后呢， 怜悯的路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。索多玛俄摩拉是最后都全部灭亡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保罗这里讲的是第九章，这里再回答一件事，神的怜悯。上帝的怜悯是什么？他有绝对性的主权，但是他希望人体会他的爱，体会他的怜悯，他要人去做选择，人要去做选择，这样了解吧。以色列为什么失落？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选择。外邦人为什么得救？因为我们也做一个选择，我们的决定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到这里为止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一个选择，知道吗？信心是一种选择，你到底向罪跟向神，你往哪边选？向圣灵跟肉体，你往哪边选？对不对？这样理解哈，因为我们的尊贵是在这个选择，上帝把这个尊贵给我们，你选，你要选哪一条路？你要选哪一条路？所以主耶稣也讲，你要选择窄路还是选择人选的大路？你要进走小路还是走大路？你要进窄门还是宽大的门？你要为今生还是为永生？其实人就活在一个什么选择？但人，保罗讲的，上帝公不公平，在这方面是公平的。你要讲公平嘛？上帝说我有绝对性的主权，但我却不用我的权力压你，我让你自己选。那人会受困于什么？好像我天生不比人家好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就以为上帝对我们不公平，不是，其实是那个上帝不看那个，上帝说你虽然是一个木器，是一个瓦器，对不对？但你自洁，你就可以做什么？贵重的器皿。你虽然生下来是金器，很贵重，对不对？但你不一定做贵重的器皿，你自己决，上帝让你决定。这样了解。所以真正上帝的，他讲上帝公不公平，那到底上帝能不能责备人？他的一个论点就是说，上帝先怜悯人，我先恩待你，我先宽容忍耐你，然后最后你就知道你该不该受责备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保罗就讲，从以色列人的表现来讲，他们早该灭亡，但上帝的怜悯没有让他们全部灭亡，对不对？那对外邦人来讲，上帝也可以完全不理我们，但是他说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才会讲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样得救。这个叫做信心的路，信心知道吗？所以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神说的，神做的，神定的，对不对？但上帝把那个选择权怎样给我们？给我们。所以三十节保罗就做了这个结论，这样我们能说什么？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得着了，因为因信而得。以色列人追求了半天，他们想追求从律法走，就反正得不着律法的义，因为律法你不可能完全守，对不对？这什么缘故？因为没有信心，不凭着信心，只凭着行为求。所以他们就跌在这个绊脚的石头上。那这个石头绊人的脚，却也成为磐石，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保罗就针对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脚，做了第一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也是我们人要注意的，我们一切都是本于恩典，那我们都是从信心去回应神。如果人离开信心的路，人就跌倒了，就跌倒。所以 这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神自己说的，你要照上帝的法则，上帝的法则走，不要想要用你的行为，因为行为会带来比较，知道吗？所以人会觉得说，我又没有那么差，我又没有比别人坏，对不对？但神不是看这个行为，因为你的本质是什么，别人的是怎样，你用行为去比是不公平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求说啊，我们现在当然会考试会比成绩，但事实上是不公平，因为这两个人的本质怎样不一样。如果你要公平很不容易哦，你只能设计这个人考这套题目，那个人考那套题目，对不对？他发挥他所有他的用心，他的努力全部都要算进来，最后你给他的评价是80啊，那个评价是80，哎，那两个一样，但是考卷的分数可能差很多。所以简单讲就是，如果你的资质加上你的用心只能考60，那你考60就是满分。如果那一个人他的资质跟用心一定要考90，他考80就是不及格，这才叫公平。但世界不能这样了，所以我说世界的这种常常是不公平，因为他不是。所以保罗讲的上帝有没有不公平，其实跟本质无关。但是我们常常讲上帝的公平都在我们都在本质上想，不是。上帝真正的公平是信心的法则一样，信心的法则一样，你相信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把那个决定权给你，你要怎样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后我们决定怎样，上帝说你要爱人，你决定怎样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的思维不一样，但是这个逻辑思考，人常常讲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人啊？是不是这个人上帝知道这个人以后会信他，其实他这一段话不叫我们想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很多人在预定啊，拣选啊，预定啊，在那边想半天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整段话都不是在讲这个，整段话在讲说你做什么选择，你的选择就决定了。那上帝的怜悯是把选择权给你，上帝可以不给你，但是上帝爱你，说好我让你选，我把选择权给你。这样知道吧？有绝对的主权的神却在这个重要紧的点上面，他把选择权给我们，你拣选什么？所以神从来没有强迫，知道吗？他就是让人去选择，你要选择什么，然后他把他的法则都告诉我们，我们选择什么。所以这是第九章呢，他告诉我们先讲一个人以仁义，人的定义，人的努力，我们会走律法的路，这样懂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才可以比较，才有一个高低，才有一个好坏。但不是，如果要走则得着应许的路，只能走什么？信心的路。那信心的路是什么？是信靠他的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要信靠耶稣，没有谁比较强，谁比较弱，对不对？是每一个人都要怎样？信他。每一个人都要信他。所以这叫信心才真是，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信心才是真正公平，知道吗？才是真正公平，因为上帝说，那你来选，我们来选，那我们会选什么？我们选什么？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讲，要以色列要选，你们要选，神的话是这样，你们选择信跟什么不信，你要相信嘛。 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一直讲信心，但是要记得我还是强调这个重点，信心是你的选择。所以你如果到上帝面前说我没有信心，那事实上是你的选择。好，你做一个选择，知道吧？当然你会软弱，不是没有信心，我们都会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的应许是什么？你只要选择听上帝的话，你的软弱谁来帮你？这样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哦。你选择听神的话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是软弱的，我是软弱的，知道吗？但我选择听神的话，那么主就说我的能力怎么样？够你用。所以重点还是在信心。我选择照上帝的意思做，虽然我很软弱，我很软弱，但是主说我的恩典怎样？够你用。所以所以这个呢，保罗的思维，如果我们在当中一直用人的思维我来说的，常常这一段话都是一直落在说，到底上帝是怎么拣选的，上帝是怎么预知预定的，人常常是这样想，其实不是，上帝把那个选择权就给人。但是记得哦，你不是永远有选择哦，你变成瓦器就来不及了，知道吗？因为18、19章耶利米书是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上帝一开始给人做选择，但人如果一直硬着心就怎样，就毁灭了，就像法老一样。上帝给他10次的选择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他还是怎样？所以耶稣对犹大有没有这样？卖耶稣的犹大有，耶稣一直给他选择，对不对？一直提醒他，那他做什么决定？一直提醒他，然后他要做什么决定？这也是合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上帝如果要责备你，一定是对你决定的责备你，合理吧？对不对？你决定这样，所以你要为你所做的决定怎样负责，一定是这样，这才是合理。因为你是这样，你决定这样嘛，你要这样，所以你就要为你所做的决定这样负责。好，所以上帝可以预定，可以拣选，这些都在上帝的主权。但不要担心，上帝是怜悯的，现在是恩典的时候，只要我们选择相信他，信靠他，我们就得着。好，那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主见上，站在自己所付出摆上的来思考事情，但事实上是你才是有那主权的主，你才是那全知全能的主。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对我们总是怜悯，总是宽容忍耐，让我们回应你这样子的一个用心，真是能够不断的思想，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我们总是看重那信心的法则，总是在当中本着信心求，因为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必不至于羞愧。求你让我们常常的思想，常常的提醒自己，让我们总是走在这一条信心的路上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